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大家好，我是姚谦，很高兴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先来看我们要念的经文，是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我们从12节到16节。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12节到第16节，如果你有圣经的，一块来翻出来，来一同领受。圣经这样的记载，12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这里的经文呢，今天我跟大家从这段圣经来谈的这个主题是诚信，诚实的诚，信靠的信，诚信中真的服事。这个当然提到我们的言语，这个当然也提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了。那么新约的雅各书呢，是一卷呢我们很多人都认识很久的书，常常提到信心跟行道都是在这卷书里面有名的信息。那么姚谦念这卷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雅各这个写书的人呢，哇，他真的也是很特别的。我觉得他也很亲切。我小心念这卷书要进入这段经文以前呢，稍微都了解这卷书这个特色也是很好的。哇，我念的时候呢，发觉雅各呢，他有15次对他的受众谈到他的信息的时候呢，都是用我亲爱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弟兄们啊，哇，一共有15次哦。我亲爱的弟兄们呢，用3次，8次用我的弟兄们，那么另外4次是弟兄们啊。他用弟兄们这个称呼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呢，他真的很亲切的啊。今天在教会服事里面，从雅各这种的称呼，我们也来看我们领受我们的侍奉，对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当然用弟兄的时候呢，不表示我们忘记姐妹，我们也一块来想，哎，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抱一个很亲切的心态来一块来服侍呢？念这卷书的时候呢，雅各书如果你去查找呢，哇，有5遍雅各呢他都表示他那种的情感的。2章20节呢， 我们想到雅各他这么对当时的会众弟兄姐妹这么亲切的问候，但是他也是一个很直言的人。二章二十节他说啊，虚浮的人 啊他刚刚他发觉会众弟兄姐妹有错失的时候呢，他就直言了啊，虚浮的人呢，这个翻译呢中文呢就翻得好像不是太理想，其实他明的意思是愚笨的人。哎呀，如果今天你对弟兄姐妹说他愚笨呢，这个是很大的责备。雅各也不怕，这个也表示他很真诚的对他的弟兄姐妹。四章四节哪里的第二遍他说淫乱的人啊，哇，什么称呼他淫乱的人。如果他发觉信徒对神不圣洁，行为不圣洁，他也极其其非哦。同样是第四章里面呢，第四章第八节有两遍他说有罪的人啊，哇，犯罪的事情也逃不过他的眼目哦。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对身旁很多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视而不见呢？我们基督徒还是犯罪呢？雅各他这种呢直言呢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同样是四章八节他更说心怀恶意的人啊，哇，我们不可以三心两意啊。这个让姚谦想到旧约的以利亚先知在这个山上啊，加密山上来跟巴利先知来比拼的时候呢，也对他们说你们心怀异意到那个时候呢啊，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呢应当有的心态。还有第五章第一节呢，雅各特别对富足的人啊，你们有钱财的人呢要小心要注意啊，审判的主就很快就在门前了啊。这五遍呢雅各书里面呢我查找都没有遗漏了，我们都在其中认识雅各这个教会领袖呢他那种感情，巴不得今天我们听到也好，我们讲到传讲主的道的人也好，我们都有这种的情感。面对今天的世界，我们说这种呢哎呀越来越多，在新闻啊在报章啊在听到的消息里面呢，都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很多的罪恶。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应当如何呢？进入今天这段经文呢，当然是雅各书第五章它第十二节呢，这里就提到不要随便启示。启示是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言语来发出某种的愿望。其实启示这里呢有一个背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呢，主耶稣登山宝训那里也类同雅各这里呢提到不可启示，不可随随便便的来说这个说那个承诺这个承诺那个。其实启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有它的背景至少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当时的人呢希罗世界嘛，希腊人罗马人他们信靠很多的神呢，他们觉得哎呀我做事情是不是有效呢，如果我拜不同的神明啊，把他们的名称都放在我这个誓言里面呢，那个有效度呢就增加很多啊，我那个说话是不是有效呢，跟我用我拜的那个神的名呢放在一起呢就增加他的力量啊，这个是一个背景哦。其实这个反而我们看见这个没有道理，你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一定要那个神明放在一起才是有作用呢，这个更表示你的说话有问题。第二个背景就是当时的人什么事情都要启示，因为呢如果不启示呢就觉得这个不真啊，这个也是我们在想的时候呢就明白主耶稣跟雅各这里的劝勉呢不要随便启示，不用启示，因为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是这个正表示你是真诚的嘛。特别我们基督徒人来评定我们呢，不单是 单看我们说话嘛，看你这个人你的品格。有人跟你说，哎，基督徒啊，如果你们信的主啊是真实的，与你们同在，那么神同在，他是圣洁的，他是真实的，为什么你要特别说，哎，我这样说是没有错误的，你不用这样说了。啊，是这个是一个背景，所以我们从十二节那里呢就明白啊雅各的心意，也是主耶稣登山宝训里面的心意，不要随便说，哎，我说的是真话啊，你不用这样说。如果你说这样话呢，你就很容易落在神的审判底下。但是我们也同意，今天这个社会，就算你说，哎，我们这个人很真诚，但是我们四周围啊，我们的同工啊，我们的同事，可能你是学生，你的同学啊，他们已经活在一个呢没有诚实诚信的世界。那么你怎样面对，你要面对这种的冲击呢？我觉得十二节这里的经文呢，要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表明第一种的心态。雅各还是劝勉你跟我，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面对这样的失去诚信的事件，我们还是不要放弃个人的诚信。有时候我们想深一层，哎，如果我们说身边的人这样做，他们可以这样乱说话，没有诚实，那么为什么我不可以呢？如果你是基督徒呢，你小心想想，这个是不是你为了你个人切身的利益，多过你真的很重视主给你真理的见证呢？是不是你不愿意吃亏，你忘记主他是公义有审判的主呢？所以十二节很重要，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要随便，雅各劝勉你跟我放下放弃个人的诚信。我教会有一个弟兄执事，很多年前，他现在也可能也已经过了半百了，50岁，他20岁不到就出来社会工作，已经30年。他常常觉得开始的时候呢很不容易，他面对一个女的上司，那么这个女上司当然呢没有信主啦，他年轻都信主，他跟这个老板合作啊，工作到现今他已经30年。但是他说开始的时候呢，哇，很不容易，因为不诚实嘛，这个女的常要求他这个那个，电话来呢他人在也说他不在，他就真的觉得很难。那么有某一次他就傻瓜一样，电话来找老板，老板已经告诉他，哎，不要说我在，他就着急，他怎么说，叫他说他不在，他就明确说他不在，结果呢女的上司当然骂他一顿，哇，很不好受，但是他还是持守他这种正直。往后呢当然也很多苦头了，没有炒鱿鱼啦，但是慢慢反而这个女的觉得，哎，他这个人很值得信赖，他晓得他是基督徒，不会说谎，也不会随便呢就扭曲一些事情，哇，就赋予他重任。当然呢你说要这样不一定是这样的，有一些人呢那个上司就炒他鱿鱼了，就不用他了，当然也有这些例子。但是你小心去想，哎，这个弟兄也是，只是他的宝贵的地方就是，哎，到今天人对他的信任，他保持他的见证，神也保守他，他这种的诚信还在，哇，这个不简单啊！当然有时候我们都要吃亏，甚至有时候我们好像，哎，你这样的对我我就反抗啊！其实不只是保持我们人的诚信，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是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今天这个日子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操练。 我觉得基督徒在这方面呢，如果不小心呢，比方你不是打工的，你是老板，哎呀，你的下属看见你，哎，这个老板说他是信主的，基督徒其实也不是这么诚实了啊，你的见证立刻就没了，那么人就怎么可以因着你的缘故，他可以啊很安心的、很快乐的来投靠主呢？所以呢，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诚信、我们的诚实还是蛮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这段圣经，当然下面谈的好像跟启示没关系，但是雅各是在一个教会的环境里面说话的嘛。那么我们更看见雅各怎么勉励我们，如果面对今天这个没有诚信的世界，我们保持个人诚信以外呢，他就说，哎，我们应当有一个更广阔的眼光去看我们身旁的事情。这个就是13节到15节的记载了。他要我们转移我们的目光，有时候没有诚信，这个环境令我们这个人呢很气，没有平安，但是我们不要因着这个呢忽略更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眼光了。那么13、14、15节呢，雅各提出三方面我们的眼光要看到的。第一个就是要看到在教会我们的身处的环境里面有受苦的弟兄姐妹，要为他祷告。有一些哇他喜乐的感恩的，我们就要同他一块来赞美高兴我啊，要为他歌颂我。第三方面我们说，诶，在身旁教会里面很多生病的健康失去的人，他需要安慰的，需要人陪伴的，需要人来探访他的。这里就提到早期教会有一种的安排，教会的领袖长老啊，今天的牧师啦、信徒的领袖呢，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来抹他啊，这个是当时的方式啊，探访抹油来代祷啊医治啊，今天不一定是用这种的方式，没有这种的文化的背景，但是那个原则一样啊。所以雅各说，哎呀，不要忘记你有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参与啊，你跟我可以在这个好像没有诚信的世界里面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来参与、来协助、来投身了、就是看见需要了。刚刚提到那个三大王，喜乐的、受苦的、患病的，我们有没有看见呢？今天这个忙碌的世界里面，有时候我们去聚会已经来不及，你说还是要关注到教会里面这等等的需要吗？其实姚建觉得呢，这个正是圣经的真理，正是我们参与教会跟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团契。因为如果你跟这个教会只是去听到而已啊，这个你不可能享受什么是真正的教会生活嘛。你说这个只是牧师长老只是领袖们他们的工作而已，哇，如果教会只是他们来忙碌，你跟我是义工一般的弟兄姐妹根本都没有多参与，哎，教会的工作怎么可以发展起来？所以雅各这里呢，其实他这样的劝勉呢是有他的智慧的。他一方面要我们小心我们的言语说话，誓言启示就是一方了，不用这个来跟外人来比较，他们不诚实，你要诚实。但是另外他也鼓励我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眼光、我们的选择应当在我们的家教会里面呢有一定的位置。其实教会最大的问题今天就是，哎呀，参与一块来服事的信徒呢不太多。如果任何一处的地方的教会堂会，我们可以跟牧师、跟传道人、跟执事来一会一块来配搭的好，哎，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教会。所以你也可以多了解 比较贴近弟兄姐妹真正的需要。我觉得这里说这三环呢真的很好的，有些人他很高兴的，他生日，他在学校里面考试考得很好，诶，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可以不可以分享他的快乐啊？但是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些很忧伤的人，有很多老人家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去安慰探访他们，你可以不可以有你的时间啊？啊，这个就是真正的神的心意里面让你跟我呢很好的教会生活哦。所以我盼望我们多做教会的义工，你不是传局的工人，你也是很忙碌的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但是教会的团契生命连续的宝贵就是你跟我有份，有份参与在其中。我想到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呢，当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啊？他说他们这群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那个同心合一呢，如果你查找那个原来的文字呢，是他们是有份，大家有份，有份于什么？有份于神的福音这个事情上面。所以这里我们有份于弟兄姐妹的喜乐，有份于他们那个病痛里面我们一块来面对，有份于他真的在一个苦况里面。今天这个世界，如果你说每一天都面对哎呀不好听的新闻，很多苦难，很多事情可能也发生在我们教会的群体里面，家人的需要，神又透过他的教会，就是雅各这里对他们说，你跟我是不是有份？那么我们的眼光是不是放在也一块来放在这个范围呢？是这样的教会，是这样的信徒，是这样的眼光，是这样的同心，是这样的有份的教会是有福的。那最后呢，当然这段经文呢，我们不可以没有第十六节。其实这里提到我们探访病人为他们祷告，雅各同时说诶，就是这个病人他的病是出于罪，犯了罪，也因着你的祷告我的祷告蒙赦免。接着呢，雅各就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那么加上一句话，一人祈祷啊，你跟我是不是一人呢？我们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里提到第三件事情，第一，不要失去诚信；第二，我们的眼界，我们的选择应当更大，放在更重要的事情；第三呢，雅各说不要忘记弟兄姐妹啊，我们彼此认罪啊。提到认罪呢，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这个是不是明显呢？有时候我们聚会很多，我们参与啊，活动也不少，但是认罪，哇，我们不是好像天主教教会有什么神父，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他们用的字就是告解啊，就是认罪了。那么基督教里面我们没有这个设立，改教以后没有了，是不是就表示我们不用认罪呢？其实我也想这方面的需要，其实圣经多遍提到你跟我弟兄姐妹们都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雅各这里呢，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圣经记载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实践实行呢？是不是我们随便做这件事情呢？我也想很多，我觉得圣经的原则我们是需要来遵守的。真的，今天教会的活动很多，生活很忙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的实践的。有时候我们不单是教会的聚会，如果有假期，很多的弟兄姐妹喜欢我们在外面有营会啊，两三天趁着假日一块来生活团契、培灵会、退休会啊，这些安排都是好事情啊。一方面我们更贴近认识弟兄姐妹，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趁着这个比较轻松的 比较时间没有那么紧迫的环境呢，实践圣经节里说彼此认罪。彼此认罪就是我们承认我们对弟兄姐妹有亏缺有亏欠，我们对神有时候做得不好，我需要你为我祷告，我也需要为你祷告啊！这个就是教会爱的生活嘛。爱的生活不但是言语上说得好听，但是我们是一块来共同实践神的旨意。所以代求中，雅各这里说互相代求，有彼此认罪。盼望这个呢，是我们的灵命重整，也是我们祷告得力的所在。我们应当靠主的圣灵，教会领袖都有很好的安排，很好的主动来带领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呢，更讨神的喜悦。诚信里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服侍呢？这个是姚谦今天透过雅各书这段经文向大家来提出来的。其实我们要保证我们常常做一个诚实的人，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帮助。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我们就在弟兄姐妹里面呢来认罪，来代祷，来更新了。但是雅各也很智慧，他说诶，我们的参与不但是只是个人这方面的诚实，我们应当有更扩大的眼界眼光，看见我们跟肢体教会就是一个群体很好的互动的一个地方，喜乐的、愁苦的、病痛的，我们都有关心。这个就是今天21世纪的教会继续努力的，也是延续初期教会他们有的这种的教导安排。盼望神祝福我们，透过我们来遵守他的话语，教会结果子更多。姚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在座。